哋今日咧所读嘅经文咧，系接连上一次美恩传道同我哋讲完以色列人嘅认罪，上帝咧藉住尼希米喺佢当中有五大嘅诉求，唔使讲下一句噶啦，大家咁咧喺呢五大嘅诉求嘅里边咧。佢到底诉求紧啲乜？同我哋呢个嘅社会嘅争取有啲咩咧？咁我咧就会读呢段嘅经文，我哋由九章三十八节，我会一路读到十章二十七节，然后大家由二十八节一起读，一齐读起。咁我首先读九章三十八节到十章二十七节。九章三十八节，因这一切，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用印的是哈加尼亚的儿子尼希米省长西底加，还有西莱亚、阿撒利亚、耶利米、巴斯胡尔、亚玛利亚、马基亚、哈特、士巴尼、马六、哈林、未利末、俄巴底亚、但以利、近顿、巴六、米舒兰、亚比亚、米亚文、马西亚、碧该、士玛亚等祭司。第九节，又有利未人亚山尼的儿子耶舒亚、亚拿达的子孙宾内革灭，他们的弟兄士巴尼、何底亚、基利他、比莱亚、哈兰、米加利合、哈沙比亚、撒克、士利比、士巴尼、何底亚、巴尼、比利路。去到第十四节，还有百姓中的领袖巴六、巴哈、摩亚、以兰、撒土、巴尼、布尼、亚甲、比拜、亚多尼亚、比甲、亚伊、亚丁、亚特、希西加、亚索、何底亚、哈顺、比赛、哈拉、亚拿特、利拜、末比亚、米舒兰、希色、米士撒别、撒督、亚杜亚、比拉提、哈兰、亚莱亚、何世亚、哈拿尼亚、哈述、哈罗克、比利哈、索伯、利宏、哈沙拿、马西亚、亚希亚、哈兰、亚兰、马六、哈林、巴拿。二十八节我哋一起读。其余的百姓、祭司、利未人、门口的守卫、歌唱的殿役，所有与邻邦民族分别出来归服神律法的，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要遵行他神藉他仆人摩西所赐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我们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民族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各人捐献三分之一舍客勒，作为我们神殿之用，为供饼上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初一节期所献的祭和圣物、以色列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工作之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抽签，每年按附加定期将奉献的木柴带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每年我们又将地上初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在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初熟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的果子、新酒和新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又把我们土地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城镇的土产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的殿，收在库房的仓里。因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把礼物，就是五谷、新酒和新油，带到收存圣所器皿的仓里，供职的祭司、门口的守卫、歌唱的都在那里。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神的殿。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社会的氛围里面，我们认清你对我们的诉求，我们 回应的时候，我们都缺一不可。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自己话语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们近来在香港看见有很多的诉求，在这些诉求里面呢，我们看得见好像一个大的时代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早几晚经过狮子山，在山顶上面见到的景象令人很感动，也都有很多令人伤感的故事，可能伤感来自不同的原因，来自不同的地方，也都可能很多的惊惶，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担心。有时候我都叫我的仔喂，着衫想想着颜色好，不要随便就拎件黑色就着出街，这样叫他。有时呢都是很多的父母的担心。但我们无论在这些故事背后是什么故事，什么情感，我们看见香港人争取的是双普选，这个是最简单。我们看透一切的故事背后是争取解除在早几年人大831的框架下面所要求的双普选，然后实施是一个基本法所写明香港人有的双普选的一个的地方。所以接下来的区议会选举亦都成为了一个真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家都小心没有用到今天的政治事件成为区议会选举的一个的选票的来源，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亦都用今天的政治议题在区议会打个头一阵，然后再在接下来的立法会打第二阵，然后再看双普选能不能够实行。所以我们看报纸，无论见到港澳办或者曾玉成先生，都就着831的框架作出他们各自的表述和解释，去讲不同的口气。我去想，那是不是最后我们争取了双普选天国来临呢？或者争取了双普选之后圣经还有没有用呢？或者争取的过程里面我们香港人怎样看我们的信仰呢？或者我们是不是继续试我们教会继续在这个的争取下面继续撕裂呢？这些都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今天尼希米带领了他们的群体在神面前认罪之后，他一次在神的殿面前再思想神的殿怎样在认罪之后向前去走，这个也是我们要做的。当然我们未认罪未必完全的真确，但我们也都思想神的殿怎样继续走。所以看今天尼希米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写下了五个大的诉求。第一个的诉求就是要求神的子民要不割席，要在真理的基础上同心合一。为什么看见这个诉求呢？就因为呢在9章38节，在希伯来圣经是第十章第一节来的。九章三十八节说，因这一切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这个是摩西律法一次的回归，要再一次立约，因为他们离开了摩西律法1000年，圣殿没了几百年，今天再有圣殿，他们再一次的立约，他们用了印。用了印这个字在原文是单数的。刚才在第9章38节，立约和写在册上都是复数，都是众数，但是去到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是单数，讲紧咩呢？他们几个的群体，领袖代表百姓，利未人代表圣殿的服侍的人员，祭司代表这个的圣殿里面教导的人员，他们如同一人用一个印去立一个的约。我们也都看见利未人先于祭司，看见呢无分地位高低，他们这三类人都在神面前立约，代表全体的信徒，他们再一次彼此的合一。今天教会经历撕裂，很多时候有人说你们或者某些宗派所发的宣言不代表我，这些说话当然可以说，但是有没有想过说这句说话背后其实代表将教会的身体再一次分开呢？当然我们说什么也是很重要，但我们的合一的基础在哪里呢？我们教会怎样合一呢？我们再看看尼希米在1至29节里面，他写到三个的群体，这三个群体他们都立约。第一个群体就是祭司的群体，所以呢除了省长尼希米他自己用自己他首当其冲，他说立约他自己盖了印上去之后呢，由西底家开始一路去到第8节尾， 呢群嘅名字啊，呢度21个名字都系祭司嘅名字，因为第七节去到第八节呢度话马西亚、毕该、士玛亚等祭司，呢21个都系祭司嘅名。呢21个祭司嘅名系咩名嚟嘅咧？系咪当代嘅祭司呢？原来我哋发觉唔系当代尼希米嘅祭司嚟嘅。若果我哋同尼希米记第12章1至7节做一个比较，尼希米记12章1至7节咧，呢群嘅祭司嘅名字出现喺所罗巴伯、撒拉铁嘅儿子所罗巴伯同耶稣亚第一次回归嗰群人嘅身上边，包括西莱亚、耶利米、亚玛利亚、马六、哈特、士加尼、近顿、亚比亚、米亚文、马底亚、毕该、士玛亚，呢啲红色嘅名咧，其实系100年前回归祭司嘅名字。咁即系讲紧咩呢？原来佢哋唔系用紧自己当日祭司嘅名立约，而系用紧佢阿爷嗰个名立约。而呢21个祭司就用紧21个阿爷个名嚟立约。即系讲紧咩呢？大家想象100年之后，我唔喺度啦，我估计苏牧师、我哋嘅何伟强牧师、黄永康牧师、李志全牧师呢几个分堂牧师都应该唔喺度噶啦，系嘛？即系如无意外，系嘛？但是他们拿回他们几个的名字出来立约，就是讲什么？讲我们过了100年，我们依然是同一个群体，我们依然是恩福堂这个群体，会不会很感人啊？当时他们就讲着尼希米用着这一群祭司的名字去立约，或者那群祭司用着这个家族的名字立约，讲着我们跟100年前的信仰是没有分别的，我们不跟100年前那群的信仰是割席的，我们因为他们同一个信仰，虽然过了100年，我们依然是同一群人。除了祭司的名字，在第9节开始是利未人的名字。第9节利未人的名字很特别，在这17个签约的利未人里面，我们比较回在第12章，又是8年前第一代回归的利未人，我们又看看了红色的名字又有些出现了，耶稣亚、奔来、革灭、士利比，这4个的名字是100年前的利未人来的，即是他也活不到100年之后，即亦都佢哋用家族，利未人有用家族嘅名字去立约。但系咧喺尼希米记第8章嘅时候，尼希米讲紧佢当代嘅利未人，同佢一齐教律法嘅利未人咧，至少有巴黎、另一个士利比、何底亚、基利他、哈兰、比莱亚呢6个人咧，系当代嘅利未人。嗱，即系讲紧咩咧？利未人嘅名单同祭司嘅名单有少少唔同啦。利未人嘅名单有啲系上一代100年前，有啲系今一代嘅利未人，亦都。尼希米为什么这样编这个名单，也都讲着我们没有割席，我们跟100年前回归的利未人、今代的利未人是同一代的人，我们是横跨一个世代，依然在福音上面、在信念上面是联合的。第3类人就是百姓的名单，百姓的名单是第14节开始去到27节，就是百姓的名单，百姓领袖的名单。这里14到19节里面，首先20个名字，这20个头那堆的20个名字大部分出现在以斯拉记第2章。以斯拉记第2章是写了44个回归领袖的名字，包括巴禄、巴哈摩亚、以兰、撒土、甲尼、亚甲、比拜、亚多尼干、比甲亚伊、亚丁、亚特、希西加，这些的名字是第一代回归的族长。然后在另外20到27节，在尼希米记第10章20到27节出现了另外24个百姓领袖的名字，但这24个百姓领袖其中13个名字出现在尼希米记当代的时代，在尼希米第3章重建城墙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一群的领袖的名字，即是一群的领袖呢，后半群领袖呢是跟尼希米一起起城墙的，前半群领袖的名字呢是100年前那些的族长来的。尼希米这样编排祭司的名字、利未人的名字和百姓领袖的名字，就是这3群人立约，就是说百代之间他们不割席，同样来到神面前。我们今天年轻人有句很出名的，叫什么？核爆都不割席，是不是？不读福音不割席，我们经常说这些话嘛。但我们不割席在什么基础上面呢？不割席就是追溯100年前同一个信念，我们不割席。我们又想想100年前发生过什么事？我们100多年前马拉逊第一次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开始。马拉逊来到呢，他不单止带来了福音，他带来了知识，他开始有字典，他带来了 英國人某一些法治的制度，他帶來了有一個投影片，帶來了新聞。這個呢在馬六甲，剛剛去完馬六甲海峽，這個是馬六甲他出的第一本中國人的雜誌，叫做《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哇，啲名都好長啊！以前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因為咧佢睇見世俗有啲嘢同聖經可以配搭嘅，咁佢寫咗本咁嘅雜誌。隨之而嚟嘅新聞自由、法治、人權、自由民主，隨住福音嘅來到嚟到咗中國。但係呢一切今日香港人追求緊嘅新聞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一切嘅根源濫傷係源自耶穌基督嘅福音。我们今天可以为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理念割席，但我们却不为了福音而去割席。我们不要因为社会的运动陷入了一时一刻的漩涡。作为市民，我们今天依然追求新闻自由，依然追求法治这些美好的恩赐，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恩赐忘记了这些恩赐的源头而与福音割席。我们不同福音割席讲什么呢？讲紧喺呢一刻，我哋更加要学习彼此相爱。以前大家最多唔同系你中意食麦当劳，我都中意食肯德基。我哋因为呢啲事嗌交，梗系可以彼此相爱啦。但系今日我哋随住唔同政治嘅意念，我哋仲可唔可以彼此相爱呢？嗱，呢个系好察验人心嘅时候。若果我哋因为我哋政治信念，我要同你割席嘅话，证明我哋唔系谂住要嚟翻教会。外边有其他好多嘅组织，大家可以参与，佢哋可以帮你追求呢啲理想。但是教会的群体的组成，就是因为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站立成为一体，一百年来我们没有割席，今天也都不割席，这个我们不割席的基础。外面有很多群体给大家追求其他的理想，但是不在教会里面追求这些理想。教会追求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其他恩赐的根源，所以你追求最大的福气。我们不要说教会，我们想想家，好多屋企割席嘅喎，係嘛？大家啱啱去完係嘛？中秋節有幾多人喺中秋節嘅屋家人相處上面傾過政治議題嘅？舉手啊！有幾多個因為傾政治議題唔開心啊？有幾多啊？大家都唔係好，大家都處理得好好啊！大家都冇割席係嘛？屋企人係嘛都唔會因為呢啲割席啊嘛，因為血緣嘅關係都唔會有啲，即係以後唔見你 unfriend 你退出 WhatsApp group， 真係有㗎，話俾你聽啊！真係咧。何况我们耶稣基督的家，我们不因为这些割席，核爆都不割席。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察验着我们到底来到教会，我们相信着什么东西。如果你相信着政治信念，如果你用教会追求着政治信念，外面有很多群体给大家参与，但是教会它是追求这一切政治信念的最终根源，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坚持不割席，第一个的诉求。第二个诉求，我觉得尼希米重新演绎摩西律法，要求割席。尼希米怎样看摩西律法呢？如果大家看完这段的经文的名字之后，跟着说，其余的百姓、祭司、利未人、门口的守卫、歌唱的奠役，所有与邻邦民族分别出来。28节是割席的，归服神律法的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要遵行神藉他仆人摩西所赐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这里他是重新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而遵守摩西的律法第一个他的应用就是第30节，我们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个对摩西律法一个重新的演绎。摩西的律法在申命记是这样写的，他说呢，你们赶出这七个的民族，黑人、甲加撒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你们不可以跟他们结亲。若果1000年之后你是尼希米回归的人，你会怎么想？喂，这七个的族的人都死了，或者都不在这里，我现在娶那些不是这七个族的人来的，是吗？甚至可以 call 的，我们最厉害 call 新闻的，大卫都娶摩亚女子，是不是？摩亚女子不在这些名里面的，应该娶得吧。摩西律法的精要就是你不可以跟敬拜偶像的外邦通婚，这个是摩西律法的精要。所以尼希米再一次演绎这个律法，就是你不可以跟任何，虽然他不是这七个民族，但是你不可以跟任何敬拜偶像的女子通婚。甚至所罗门就在这件事上犯罪， 来到尼希米先将这个罪再一次的斩断他的根源。尼希米看见他不单是通婚的问题，他看见这个通婚，上一次呢，前几次邀明传道已经讲过，犹太人的首敌森巴拉和大祭司的仔耶何耶大成为亲家。森巴拉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月神赐予生命，即是个外邦敬拜的人已经和大祭司通婚。我想他为什么选择大祭司的女？当时大部分都不是自由恋爱来的嘛，他们为什么选择大祭司的女？就是因为要再一次在耶路撒冷有他的影响力，以致耶路撒冷的敬拜不能够得以延续。这个第一个警方。第二个警方就是以利亚实这位祭司，他亦都同森巴拉的副手多比亚这个亚扪人通婚。你说亚扪人不在摩西的七个民族里面，但是多比亚就用这个关系占养了公用利未人的仓库，即是他拿了他的教会的户口的签名，即是简单点是这样，以致教会不能够出粮。我们在后面看见利未人真是因为多比亚拿了这个供养的仓库，以致利未人他们没有供养要离开圣殿，而多比亚藉着这个婚姻达到了这个政治的目的。然后犹太人因为上梁不正，自己都开始下梁歪，就娶非利士人、亚实特人、摩押和亚扪人的女子，行回所罗门令到以色列败落的旧路。尼希米看见摩西的律法虽然没有写到亚扪人、摩押人和亚实特人，但是摩西律法的精要就是不要跟外邦神的人同父一轭，由首领开始斥责他们，要求他们离开外族的婚姻。离开婚姻这是一个很大的割席，虽然旧有迦南的七族过去，但是新的族群他们仍有外邦的敬拜，我们就要割席。今天我们提出不同诉求的时候都要很小心，追求民主公义的追求不代表赞同所有对于自由的追求。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双普选的追求里面也都渗透了对同性恋的追求，对一些性滥交的追求。当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我们要割席，我们不与他同行，我们要清楚说明我们对罪是反感的，我们不敢再得罪神，要割席。甚至我们三中的领袖，包括我们很尊敬的我们的总干事，整个报道的总干事罗石坚牧师，在组织一个礼拜有机会和林郑月娥女士去见面，提出了要关怀年轻人，要他们去真的思想年轻人所付出的，也都要特首去思想警察在使用他们权力的时候的抑制和不要滥用。我觉得我们对暴力的憎恶也都藉着我们三中包括浸会包括宣道会、播道会的领袖和特首的沟通里面讲得清晰，我们不想任何的人无论哪个群体在罪里面继续走下去，不想仇恨、罪恶或者粗口占据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坚持去割席。可能讲多个敏感一点，今天早堂讲完有人提醒我要小心，我就小心一点讲一下，我又都继续讲。有人问呢，荣光归于香港唱不唱得这样？你知歌是很上脑的，是吧？即我小时候常唱爱似季后风，即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爱似季后风的一路唱，即呢我看回圣经旧约有200次讲到荣光，大部分都是指着神的荣光，超过九成是指着神的荣光。当然有人的荣光，所罗门有他的荣光，约瑟有他的荣光，亦都我们看见有人摄取神的荣光，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去写。所以用到荣光 glory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唯独神当然赐人有荣光，但是唯独上帝得着荣光，亦都我们人所有的荣光是来自上帝的。所以大家唱歌的时候只能奉劝小心唱，正如我小时候唱爱似季后风，或者我们多谢 Monica 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Monica 是谁。在某些地方我们要小心割席，以免走了在一个神不喜悦的位置，这个是第二个坚持。当有这两个坚持的时候，尼希米去到他第三个的坚持。尼希米回归的时代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对安息日的释放，对生命的释放。我们讲到 很多人讲到香港有深层次的矛盾，就是贫富悬殊的矛盾。尼希米在坚持敬拜之后就解决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安息日对贫富悬殊有一个关系呢？我们就看下去了。第三十一节，这地的民族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和粮食来卖，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这三个是一个生命的释放，但是每一个释放是来自安息日的释放。当时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以前犹太人在摩西的时候守安息日的律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整个民族都守安息日的嘛，你不会买我不会卖的嘛，是不是？大家都停了工的嘛。但是来到尼希米的时代不是了，有很多外族人住在他附近，喂，你不买我继续要卖的嘛，是吧？你不帮衬我继续要开麦当劳的嘛。特别我们在十三章看见，当时推罗的人将鱼运到去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买，喂，鱼啊，大佬，真是新鲜热辣的嘛，你不是看着那时没有雪柜的嘛，你看着鱼来到，哇，你过了安息日先买，喂，臭的条鱼买了先啦，脆脆地，是吧？正如我以前在澳洲住的时候，以前澳洲大部分的店铺星期日都关门的，我们中国人唐人街会不会星期日关门？铺租又贵，是吧？人工又贵，当然不会关门，是不是？那么以前呢，在澳洲大部分是没有补习社的，我们中国人去到改变了他的面貌，是吧？我们的小孩全部都去补习社的，所以呢就很多补习社了。我们呢去到民族来到的时候，有新的民族来到的时候呢，是改变了整个的习俗的，改变了人的习俗。当时有外邦人来到的时候，就改变了整个的民族。那拿些鱼来，你买定不买先？你做不做生意先？尼希米说，我们必不买，坚持对安息的敬拜。为什么坚持对安息的敬拜和生命的释放有关系呢？因为对安息的敬拜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活的，我们不是为了物质世界而活的。今天无论是无神 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都是一个唯物的社会来的，都是说你要敬拜这个世界的。我们众安的超级市场是开七日，然后想着开24小时的，因为铺租贵嘛，怎敢投下来啊？这个是中国人的敬拜来的。但是第七日头一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敬拜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我们不是敬拜物质的世界。而当我们不是敬拜物质世界，我们才有下一句，就是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当你不是敬拜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留块地给外邦，给那些有需要的穷人去执这块地的需要，然后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因为我们不是敬拜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由安息日休息下来的时候，我们先懂得，喂，他还不到债，我们有破产管理条例帮他重新来过。大家小时候又玩大，大家可能现在都是玩大富翁的，玩大富翁玩到最后是怎样的？输那个喊着输了所有钱的，是吧？他不会有翻身的机会的。大家知道每次经过九龙塘的时候，就他又要给多几万出来，你看着他会输的，没人帮到他的，给那2000元是帮不到他的。玩大富翁即是每年派2000是帮不到他的，是吧？那要怎样？要重新玩过才行，大富翁，是吧？即是呢，哎，不玩了，反台了，重新来过才行。就是犹太人有重新玩过，就是第七年免所有的债。这一个令到贫富悬殊的圈套可以打破，是由他们守安息日开始。因为由第七日你够胆不上工，不上工要够胆，即是老细叫你上工，你够不够胆不上工？不上工要够胆，不要说不上工，不帮个仔第七日温书仲要够胆啦，系咪先啊？能够咁先至话紧俾自己听，我为咩而活？以整个贫富悬殊嘅圈套能够再一次打破，唔使藉住革命嚟打破噶。我哋睇见中国往往系藉住革命嚟打破每一次贫富悬殊嘅圈套，每一次都付出好多嘅鲜血。但系守安息日、坚持敬拜系打破贫富悬殊嘅圈套。当他讲完这样的时候，他去到第四个坚持，就是我们怎样奉献是去维持神的家和有需要的人的生活。由32节去到37节，他就讲到奉献的和对摩西的律法重新的演绎。第32节说，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各人捐献1/3舍客勒，作为我们神殿之用，为贡献常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初一节期所献的祭和圣物、以色列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内一切工作之用。 嗱，原来咧，佢喺呢个时候咧就规定以色列人每年每人捐献三分之一嘅舍客勒。嗱，三分之一舍客勒大概几多咧？其实唔系好多，大概两日到嘅人工。但系每年整个国家，大家想象，如果我哋整个香港每人捐两日嘅人工，其实基本上要够所有教会嘅运作噶啦，就系咁简单啫，两日嘅人工。但系呢个唔系摩西嘅律法嚟嘅，摩西嘅律法点讲啊？摩西律法咧，我哋睇一睇。他说呢，每一个被数的人，原来摩西呢有一个人口点算的，要付按圣所的舍客勒付半舍客勒。每一个二十岁以上的呢，就要将这个礼物献给耶和华。富有的不必多，富贫穷的也不可少出，各人都要献半舍客勒给耶和华作你们生命的赎价。你要向以色列人收这赎罪的银子，用在会幕的事工。同样是用在会幕的事工，只是收半舍客勒。那尼希米有没有改了摩西的律法呢？特别摩西的律法呢，是不是年年收的？这里没说年年收，是数亲人头先收，那么不会年年数人头嘛，政府都不会年年人口统计，很烦的嘛。所以呢，不是年年收的。但是为什么摩西律法能够这样做呢？因为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大部分的供养不是用现金的嘛，他大部分是畜牧业来的，拎羊拎牛，基本上可以供养到整个圣殿的献祭的。但是去到尼希米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尼希米那时候一个很商业化的社会，波斯人是第一个世界上是制造银币的国家，主前五百多年他们制造银币，当时是整个商业社会运作的了。大家想象在一百年前香港是渔村，大家拿鱼回来奉献 OK， 我又够吃你又够吃，是不是马鞍山钓到一条石斑拿回来，是不是大家分享？但是一百年后我叫你在马鞍山拿条石斑回来，没有人懂钓鱼，是不是？我们这里呢，我们不少人出去马鞍山海边钓鱼的嘛。那我们怎么不如给钱算了，牧师不要烦我了，是不是？你还叫我出去钓鱼。这个就是尼希米再一次演绎摩西律法，每人每年三分之一的舍客勒作为神殿之用，神殿里一切的工作。这个他再一次将摩西的律法应用在他当时的服事里面。除了这个的服事，其实我们发觉呢，不单止两日的人工，其实以色列人的奉献是多过十分之一。那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奉献。34节，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抽签，每年按附加定期将奉献的木柴带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那他们每年就抽签，那么轮到你就拿柴火拿到神的坛上，因为神坛上的柴，神的坛的火是不可熄灭的。正如我们敬拜，是不是我们接待队啊、敬拜队啊，全部都不可熄灭的嘛，每个礼拜都要开的嘛，是吧？那我们怎么呢？每个团契轮流做，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教会里面有大团小组，大家未回团契一定要回团契，你不回团契撑不起整个教会。在团契里面，我们就每人奉献自己的时间，以致神坛前的火不熄灭，大家来到一起的侍奉。这个是另一个的奉献。除了这个奉献，他们还有另一层的奉献，就是35节开始，我们每年又将地上初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在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初熟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的果子、新酒和新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这些呢，全部都是初熟之物，可以很大批。如果大家种过东西，初熟之物呢就挤神的库房里。初熟之物祭司一定吃不完的，如果大家种过田，如果你将第一批橙拿来我家呢，哇，我想我家真的搞不定，是吧？但初熟之物挤祭司的库房，就是照顾所有整片地有需要的人，藉着祭司去照顾所有有需要的人。所以呢，初熟之物亦都挤到神的家里面。最后第四个奉献先到十分之一，所以在旧约哪个时段都是远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的。然后呢，就是37节，又把我们土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十分之一只是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城镇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是送给利未人，以致他们不用自己耕田，可以侍奉到整个神的家。每一个的四个的奉献的形式，是维持了社会上面有需要的人，维持着利未人，维持着整个的敬拜。我们当然脱离了渔业社会已经超过了100年，我们今天的收入也不是单单是人工。如果容许我说，按尼希米的做法，我们其他的收入也都按着，可以按着大家的感动，随着大家的感动可以挤在神的家，那 咁我爸爸好好啦，喺佢離開世界嘅時候留低咗一啲嘅投資，即係唔係好多，即係有少少我都未見過啲投資咁啊，擠咗俾我。咁我呢個投資嘅收入咧，我自己都當為更加多嘅奉獻，係擠喺神嘅家。啊，呢個因為原來收入可以唔係單單指人工，其他嘅收入亦都作為神家有糧嘅奉獻。呢個係我哋家裏邊學習嘅做法。咁當然，大家係咪依家開始，我哋有人開始退休啦，我哋都可以將自己嘅時間擠喺神嘅家裏邊服侍神嘅家。呢啲都是我哋唔同奉献嘅方法，以致神嘅家可以继续向前去走，以致有需要嘅人继续向前去走。但系你咪喺呢一切里边，首先记得，首先系以色列人认罪，然后同福音唔割席，同外邦嘅敬拜割席，然后维持紧佢个安息日嘅侍奉，然后先讲奉献。但是这四个坚持最后都迈向最后一个坚持，就正如香港人的坚持，其实都是迈向最后一个的诉求。你起码做这一切是迈向了一个诉求，就是坚持敬拜。38-39节他说，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的殿，收在库房的仓里。即是利未人收的十分之一都有十分之一再交给祭司的仓库。刚才讲的祭司的仓库不是祭司完全用完，然后给所有遍地的人去用，所以利未人也都交在祭司的仓库里面。而不单止是这样，第39节，因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把礼物，就是五谷、新酒和新油，带到收存圣所器皿的仓里，公职的祭司、门口的守卫、歌唱的 都在那里，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神的殿。就是当利未人的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加在仓库里面，加上所有五谷、新酒、新油全部在仓库里面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多比亚用了个仓库这么大件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仓库的时候，公职的祭司、门口的守卫、歌唱在那里都能够分享这一切的成果，以致神的殿的敬拜不会得到忽略。最后那句就是五大诉求的最后一个诉求，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神的殿。这个是尼希米最终对信徒群体的诉求。尼希米将当日的信众连在百年前回归那些阿爷的家族，说我们不割席，坚持我们的信念，然后要求他们割席，离弃外邦的婚姻，离弃偶像的敬拜，然后要求他们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就是免去债项的第一步，然后要求他们更新整个奉献的模式。你更新整个奉献的模式，以致有债项的人不用共用，容易陷入债项，而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的循环可以免去。最后指向人要放下他的世俗的敬拜，支持圣工，使神殿的敬拜得以运作。这五大诉求真是缺一不可，以致神的家可以向前去走。在这五个诉求里面，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和身边的人的关系。我们今天在新约都讲到我们的敬拜，容许我用引用希伯来书13:11-16去讲我们今天相似的敬拜。在希伯来书13，他这么说，因为牲畜的血，讲回旧约的敬拜，被大祭司带入至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体却在营外烧掉，所以他要求当时特别大部分是犹太人的信众，耶稣也在城门内受苦，为要用自己的血洗百姓成圣，这样我们也当走出营外，到他那里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个是一个割席来的。犹太人说，你的敬拜走出营外，正如基督在城外死，你不一定回到一个祭司已经腐败了的敬拜里面，你走出来去到教会里面敬拜。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犹太的信徒的挑战，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因为基督都在城外受死，你不一定要走回耶路撒冷城里面，你可以走出耶路撒冷城外面去到教会当中，而你走到教会当中，你又忍受很多犹太教对你的逼迫的凌辱。今天我们坚持不割席，我们对福音的敬拜，可能我们忍受很多的凌辱，但是这些凌辱我们需要忍受的。其实在这一刻，我刚刚在我家里面跟家人去聊天，当然也都因为颜色的问题大家吵了几句，但是我立刻冷静整个境况，捉回几个兄弟姐妹在这里讲一下，聊一下，聊一下大家近来的工作怎样。有兄弟的工作很艰难，他可以用难忘的敬拜来掩饰他的艰难，他可以很激烈讲几句发泄他心中的怒气，但是近来的工作真的很艰难。 削 10% 20% 的 budget 好閒事，炒一半人炒幾個，跟住叫你停薪放冇薪假，好閒事。在南王的討論裏面，這些不會出到來，但我們身邊很多這些人家裏面都有，大家一起去祈禱，就在我們的中秋的服事裏面，家庭的聚會我們一起祈禱，一起將他的需要交給神，一起兄弟姊妹之間想想有什麼出路。大家想想社會上還有多少這些人，如果我們教會都在這裡爭論的時候，我們錯失一個福音的機會。接下來多少的年輕人，他們懷著多少的失望走下去，無論雙普選得或不得，他們都有很多的創動在他們後面，我們怎樣陪他們去走？我們自己都爭了一份，哪有能力顧他們托住他們？我們不爭的時候，我們可能忍受著凌辱，但我們知道有更加多的人需要我們的關懷，這個是我們的敬拜。保羅繼續在希伯來書的作者繼續在希伯來書這樣說，在這裡我們本沒有永存的城，而是在尋求那將要來的城。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是那宣認他名的人嘴唇所結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因為這樣的祭物是神所喜悅的。我們今天的敬拜是怎樣呢？我們因為耶穌基督的血肯定自己成聖，我們因為耶穌基督在門內受苦，我們同基督一起走出營外面，不是行在這個世界的追求裡面去就祂的救贖，我們一起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這個是我們第一個敬拜。第二個敬拜就是忍受凌辱。當日以色列人離棄外邦的妻子，離棄對世界的追求，今天我們香港人可能追求雙普選，追求政權，追求國家的合一，但是我們期望我們真正的合一是連在創造天地的神，真正人的意志得到彰顯是按著基督的心意而活，而不是普選。我們可能亦都因此講的時候會受到社會的唾棄，但是我們寧願忍受凌辱，出到城外就我們的基督。而第三，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奉獻不是金錢，而是常常以頌讚為祭，嘴上 所結初熟的果子。我們常常在口上感謝耶穌基督，這個就將我們和大部分的香港人分別出來。我們看每一條短片都有粗口的，基本上都很上腦，但是我們頌讚為祭，看我們口所出的是什麼。我們今天不一定是在哪一日去守安息日，但是我們堅持敬拜神，堅持能夠停下來，堅持能夠休息，甚至鼓勵大家堅持有一個一定的日子不要看新聞，給自己的腦安靜下來。在困難的時候我們不忘記頌讚神，同樣這個的敬拜都包括行善和分享。分享這個字就是團契這個字，我們的敬拜不單止是星期日，我們都在我們彼此的認識、彼此團契的照顧裡面回應尼希米，我們持守這種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幫助。這個世界無論爭不爭取到雙普選，都是行在一條越來越孤單的路，越來越大家不認識大家的路。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新港城人唱歌那麼感動啊？新港城我們走過去從來不是都是敬拜的地方，都是敬拜資本主義的地方來的嘛，新港城啊。所以我們看到人唱歌我們那麼感動，但是過了不會再有人在這裡唱歌的了，除了教會。但我們堅持我們在神面前這個的彼此的連結，在這裡再做回山上的城。世界的敬拜無論追求什麼敬拜，最後都是帶來混亂。而尼希米的敬拜就是當日在混亂的中東建立了以色列人難得的安定和和平。今天我們在這裡也都看顧神在馬鞍山的殿，在當馬鞍山的殿能夠建立的時候，我們都帶來了這個地區的安定，這個地區人心裡面的和平。我們要不要忘記接下來有千萬的兒童、千萬的年輕人，那些拉過人鏈的孩子，他們心裡面有很多的創痛，需要人的包扎。我們預備好了嗎？還是我們還在紛爭裡面繼續的分離呢？我們一起去祈禱。親愛主，求你保守我們，首先在你面前好像尼希米上一次提醒我們，我們認罪。我們香港過去那三四十年經濟一路發展，我們以為這一切來自我們的手，我們說我最厲害，我們最厲害，我們看不起這個，看不起那個。主啊，我們得罪你， 因为我们依靠无定的钱财，我们依靠无定的制度，我们依靠只不过口中有气的王子，当他们要卷起之旗踏船离走离开的时候，他们都顾不到我们。我们忘记了一切美善的根源就是你，主啊，怜悯我们香港人，我们在富足里面忘记了你，我们今天为我们失去的痛哭，为我们失去的地要争取，要喊，要喊，但我们没有为我们失去了你而求你怜悯和赦免。主啊，求你首先赦免我们，赦免我们那种对无定的依靠。今天我们依然可能都是依靠钱，依靠这个世界，主啊，求你给我们再一次藉着敬拜的坚持回到来向自己首先宣告，我们不是敬拜这个世界，我们单单敬拜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学习怎样照顾我们身边的人，由我们的家人开始，以致贫富那种的循环不会藉着流血的革命去完结，乃是藉着教会的兴起去完结。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坚持和罪割席，任何不合你心意的事情我们一刀两断，但我们坚持和你自己的福音去联系，不要离弃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死。我想问你在座当中有没有人以前从未认识过主耶稣基督的？你今天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你感到彷徨，你感到恐惧，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祂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愿意你有个平安稳妥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朋友？如果有的都请你在位里面举手，我愿意为你去祷告。有没有什么朋友？你愿意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不在世俗的敬拜里面迷失你自己？如果有的，我愿意你在位里面大胆地举手，我为你去祷告。主啊，既然我们已经将你在我们的心中，求你给我们就出到城外就了你去，因为我们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城，香港不是我们长存的城，乃是我们有天上永存的城，我们都向那步行过去，让我们行得有力。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